来继续刚刚讲的，就是佛教的教门。那刚刚讲到大圣佛菩提，从性位进入住位，一定要有去向到进到实证的这个次第。所以说，这个进入住位以后呢，有所谓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波罗蜜多，对不对？就菩萨进入住位，就等于要修六度这些福德之粮以及智慧之粮。可是主要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都是属于福德之粮。这些福德之粮具足了以后，你最后修学般若而能进入七诸位，这个才叫我们刚刚讲的水位到了以后，你的船才能够上升的道理。这个次第，佛在经典里面其实已经把这个内容其实说了。那我们说，我们导师啊，就依据这样的内容在教导我们的。可是今天看到刘灿良这样子在到处开班，到处开班在讲所谓开悟的法，他根本就对佛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了，对佛没有那种性根啊，没有那种所谓说对佛的深信，以后对佛的教导把它奉为圭臬，没有。他以他自己的意思，以他一贯道的意思来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也感到很痛心，很痛心。所以呢，也借这个机会要告诉大家说，其实对于前面这些所谓教门次第的内容，你要如实去理见呢，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导师的书啊，导师的书的这个最后面有这个佛菩提道解脱道两个这个修学次第的一个表啊，那个表里面有提到啊，在这个入地之前的这个所修的就是三贤位这些布施、持戒等等这些波罗蜜，叫做远波罗蜜多啊。根据《解深密经》里面的这个所说的，也就是这个远波罗蜜多，虽然叫远波罗蜜多，这叫去向。因为我们去向就是说，从性位进入住位也是去向，可是，一旦进入住位以后，诸位到行位到回向位称为三贤位啊，在出地之前呢，称为三贤位。那你要怎么去向出地？应该这么讲，三贤位怎么去向出地？那一样要行六度波罗蜜啊。你要怎么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些福德之粮，以及波折这个智慧之粮？你要踏实的一步一步的去修学。修学之前，你要先听闻。熏习要思维嘛，怎么样行布施啊？那怎么样来行学菩萨戒？怎么来修忍辱？怎么来精进？怎么修这些静虑禅定的这些内容？怎么来修学般若的内容？般若内容最后让我能够实证佛菩提的开始，实证如来藏。所以这个就是次第啊，这些次第内容。当你要往这个方向去，往三贤位进入初地的这个叫去向的时候，你怎么让你这个远波罗蜜多能够进入初地的近波罗蜜多？所以从大圣的佛菩提来讲，三贤位都叫去向，都叫去向。可是这个去向里面呢，这个去向里面又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关键点，是在七住位的实证如来藏。如果没有七住位的实证如来藏，是永远进不了初地的，永远进不了初地的。不管你修集多少的福德，不管你在智慧门慧门上的教门的文字这些名相上你懂多少，你没有实证如来藏的话，永远在六住位之前呐，进不了七住位。所以我们三贤位去向出地的这个地方，要怎么从远波罗蜜多到近波罗蜜多这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啊。进入出地以后呢，才是真正的大圣修道。 所以初地开始才是修道啊。因为什么？初地之前，从七诸位正十正如来藏以后，到初地完全通达这个第八识的一切那个种种功能法，通达而已，还没有证哦，只是通达哦。因为这个如来藏的法的层面啊，又深又广啊，富丽堂皇啊。那在三贤位，从七诸位实证到初地之前，你要先通达你所证的这个如来藏的某某层面的法是什么，某些层面的法是什么，你最后进入初地以后才能真正修道，就大圣的修道。大圣的修道，所以才称为在初地到八地之前才称为进波罗蜜多嘛。从八地以上到成佛之前才称为啊这个大波罗蜜多。最后成佛，啊，没有了，哎，这暂停一下。好，我们刚刚说到，说从这个八地之前，初地到八地之前叫进波罗蜜多，最后成就到这个成佛大波罗蜜多，哎，成佛之前大波罗蜜多，最后是究竟。那这样的是一个整个佛普里道大的方向来说。哦，你也知道说，哦，原来我们现在在三贤位，将来的方向是要去向初地啊。哦，三贤位的方向是去向初地，去向初地之前，三贤位最重要的是要在七诸位实证如来藏。好，那我们就回到这个实证如来藏这边来说的哦。现在已经知道整个大的所谓去向以及进以及修以及证了哈，我们就要回到这个七诸位这之前来看，因为这个就离我们比较近了，七诸位这边就比较近了。那么这边的应该说，我们理论基础，就你怎么样实证这个如来藏？为什么要实证如来藏呢？为什么？因为它是成佛的依止啊。它我们刚刚已经前面说了，它是二圣人啊实证解脱，最后真正本来自在解脱的本际嘛，涅槃本际嘛。对菩萨来讲，不能停在二圣人那样说啊，我解脱就好，然后涅槃本际是什么不用知道，那这样怎么成佛？成佛是要把这个涅槃本际的一切所含藏一切种子功能完全清楚以后，一一实证，最后要把整个里面所有的无明染污要去除。哦，这就是说，今天你听到说，哦，原来以成就一切种子是成佛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指标，你一定要成就一切种子。所以，既然要成就一切种子，那么这个一切种子又是因为由这个第八识如来藏心含藏一切种，你才能够从这里去知道这些的内容是什么。所以你一定要实证这个心啊，从七诸位一定要实证这个心之后，你才能够熏习种子啊。如果说你都没有实证这个心，你要熏习种子啊，又不知道如来藏在哪里，那你能成就种子吗？就不能成就啊。那离佛越来越远，那就没有所谓去向可说了，对不对？因为你都不知道如来藏在哪里，你也不知道成佛需要做什么，那怎么有去向可说呢？所以我们说，对于回到三贤位的诸位来讲，以次第来说，七诸位的实证如来藏是很重要的。那可是实证如来藏呢，又是需要什么样的基础呢？实证如来藏的基础就需要有前面六度的基础，要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种福德的基础。因为我们刚有说啊，佛菩提它一定要以福德之粮为基础，才能够让你的这个智慧能够增长。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菩萨成佛要自利利他，不是像二圣人只要自己解脱就好。二圣人自己解脱跟其他人不相干啊。可是你是要成佛啊，成佛就需要庄严佛土、摄受佛土啊。 摄受佛土就是要摄受跟你有缘的众生啊。跟你有缘的众生是哪些人？就是过去无量劫跟你成为眷属家人，这些都是你的有缘众生，你要度他的、啊、曾经成为你的家人的，曾经成为你很亲的人的，这些是都是你一定要度他的人。未来是你成佛的时候，这些人全部都是你要度他，因为这个缘系在各自的如来藏里面。就像导师，我们导师在菩萨的忧郁所说的啊，因为大家过去是都曾经是导师的家人啊，过去是几百年几千年多劫之前都是导师的家人啊，所以导师他今天修的是佛菩提道，他要摄受国土，摄受友情，第一个就要先摄受他过往的家属眷属啊，大家就是他过去世的家属亲属啊，所以他才在菩萨的忧郁讲啊，说大家什么时候能够满三地啊，他才能够放心的远行，因为他要提携着你，提携着你跟他远远的道业相差这么远的我们，提携着我们往前走到我们满山地耶。他现在离我们真的很远了，我们真的遥不可及。导师说他望着佛地遥远，可是我们却望着导师觉得很遥远，但是导师却说他要提携着我们一世一世的，直到我们满山地，很久很久。这个才是菩萨真实修正的次第啦，也才是真正菩萨的心量。也因为我们过去是跟他结的这个情缘真的是存在，不是假的，不是他只是说啊，我告诉你你是我过去的谁，不是只有这样他讲而已，而是真正因为那一份情缘，所以他不舍我们，不弃舍我们、哦啊、大家谨记一点啊，导师说过除了你们弃舍他，否则他从来不会想要弃舍你啦，大家这一句话把它记在心里，除非你今天自己说、哦、我不要跟萧老师了，除非你自己弃舍，否则导师永远不会弃舍你，不管你今天说你到底现在觉得自己道业不精进啊，觉得自己这个业障多啊，遮障多，不管怎么样他都不会弃舍你，因为什么？过去是曾经是跟他同为眷属过嘛，那一份情在如来藏里面抹煞不掉的，就像你跟你很多世很多世的父母家人结的那个情缘，各世的如来藏也抹煞不掉啊，那这些友情都要你去摄受他们啊，可是你要用什么摄受他们？你摄受他们的过程就要用布施啊，要用布施，要用你的戒行啊，要忍辱啊，你道业前进的时候，你过往的这些眷属还没有办法在性位满足的时候，你就要去摄受他，让他性位满足，你要修这个忍啊，你要修无上甚深法这么深，你要忍啦、啊、你要修学，你不能说法太深了我不学，那你忍辱修不了啊，你就没办法精进啊、哦、你要精进了以后，你就要经常思虑佛法的内容，你要修净虑啊，这些种种佛菩提道内容，二圣普解脱道内容是哪些，为什么佛菩提道含摄二圣解脱道，那菩萨修道该怎么修，我可不可以速修解脱入涅槃啊？不行，那我不是变二圣吗？啊，不可以，经常要思维这些法的内容，以自己现在跟随这个所学的是什么，我往后该怎么走，我的量，我的心量怎么放大，我的愿是什么，经常要思虑着啊，思虑着也要觉得说心很散乱，就要修一些定力定法啊。可是我要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有智慧不来降服自己的烦恼，然后因为有智慧更增广自己六度的能力，就要修般若啊，对不对？所以修般若的前提是前面这些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些都是什么，在利益众生中修，在摄受友情中修，这些就在修福德。所以这个福德之量没办法具足，你没有办法发大心去为了众生去摄受它，为了众生去做应该做的事情，去护持正法，你如何能够成就你实证如来藏的这种资粮呢？ 你如何能让你这个般若这些智慧能够修集起来，而能够具足去实证如来藏呢？哦，所以这样的一个次第内容，其实佛在经典中说得非常清楚，导师就是用这样的次第在教导我们。我们在禅净班的教导，在这个进阶班的教导，就是这些内容。所以这个就是教门啊，这些教门没有离开宗旨，没有离开要实证如来藏的宗旨，没有离开。所以说大家护持正法，流通正法书籍，摄受你的家人，这些都是次第里面内容之一啊。甚至于我们第一天跟你讲的，你要怎么样安住于你自己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爱国爱党，对不对？怎么样让你来这里成为一个社会和谐的一个这个动员动力，就是这样子啊。这个就是在整个菩萨行的次第里面你不能忽略掉的啊。所以我们说这个菩萨的修道里面的这些福德的这些基础，其实都没有离开你的生活，没有离开你每一次在人间所应该做的事情。那因为这样的次第以后，你的福德慢慢的具足，你跟你有缘的这些眷属家人，一次一次跟他结这些情缘。那将来你说你有能力出来住世弘法的时候，这些眷属就会在你坐下啦，就像现在我们大家来到导师坐下一样道理的。那这样子的话，你说是不是就可以，你实证的这个如来藏以后，你也证了一分解脱的功德受用，而且这一分解脱的功德受用超胜于二圣人的断我见的部分，因为你已经知道涅槃本体是什么了。所以当你在这个六住位断我见，到七住位这个实证如来藏啊，这个所证的断我见的这个智慧，以及所生出生的般若实相智慧，都超越了二圣人纯粹的这个解脱道初分的智慧，超越很多。但是也是没有离开宗旨，所以我们从这个方向来检查，就知道说这个佛教教门的内容，你应该要时时当作你一个这些你看这些书籍啦，以及说你要怎么去检验别人说的法对不对，一种检验的归念。所以我们说第三点，说宗门之所证乃教门理论之理体的，一定是这样子啊。你今天实证的断我见，最后二圣人说实证的这个解脱是阿罗汉是果，解脱的是果，那么他也是一样，就是这个理体基本上就是以这个本来解脱的这个如来藏为理体啊。然后教门之实践乃去向宗门之实证啊，对不对？我们刚有说嘛，刚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告诉大家二圣大圣教门，就是这些教导你怎么履见怎么实践的这些内容，就是你一定是去向宗门的实证啊，对不对？请问大家这个道理懂了没有？懂了齁。那因为刚刚第二点解说了这么多，就是在证明第三点第四点啊。所以已经证明以后呢，已经证明了以后，我们再来看看第五点，说一贯道儒家道家基督教各自之教门所到达的，仅是欲界世间内之善，升天亦仅止于欲界六天，未曾有任何关于解脱初分断我见之理论及实践方法之深论啊。这一点呢，你也可以检查，今天听完了以后你也可以检查，说今天儒家说的这个所谓四书五经，或者说道家所说的这些道德经啊、性命规旨这些，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深论，说我可以脱离三界生死的法？脱离三界生死要实证什么？那次第方法论是什么？我们可以去检查。你看来看去，他就是修身养性嘛。修身养性以后呢，甚至可能都还没有办法到达初禅啊，都还不知道说正而初禅要去降伏五盖啊。 要去离这个所谓的欲界爱啊。所以我们说哈，这个部分呢、啊，假设他们所行的这些法，你可以看仅止于世间善。世间善的意思就是说，行于世间的这个实善啊。最后他们所求的是什么？所求就是生于欲界天去享福。所以对于这个一贯道、儒家、道家、基督教，最高只能到达欲界天呐、啊。所以我们说，假设说一贯道的所谓无极老母啊，真的存在的话，也仅止在欲界天而已。可是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他没有人实证过，一贯道本身都没有实证过无极老母啊，都没有实证过啊，不可证啊。所以我们根据他们的所教导的他们的行门的内容来看，他们最多仅止于欲界善哦，而且呢仅是升天升到欲界六天，这个是我们以整个究竟的理论来看的结果。所以我们找不到任何有关说什么样可以断我见哦，实证什么这些理论都没有。但是呢，各自是宗门与教门是相符合的，他们一贯到了宗门教门，儒家自己的宗门教门，道家自己的宗门教门，基督教自己的宗门教门，其实他们自己是一致的，好，他们是一致的。好像说一贯道主张有情是来自于理天无极老母，是猿人应回归理天无极老母之处，这个是一贯道的宗旨啊。那么他们的行门呢，他教导这些一贯道的信徒做什么呢？哦，他们的实践方法就是这样啊，要求生到弥勒的愿，认为就是被收缘了，就是解脱了。所以他们所行的行门就是什么？行孝道，行十善啊，但是没有皈依三宝哦，他们不皈依三宝的哦，他们就是求道以后依止他们的无极老母哦，他们并没有皈依三宝哦。那我请问大家，弥勒菩萨他是三宝的圣者对不对？他不是我们佛教的圣者对不对？弥勒菩萨是佛教的菩萨哦，将来是佛教会这个下一任哦，我们这个等于说哈、哦，下一任那个成佛的尊者哦，成佛的这个那个佛世尊哦。那既然这样的话，一贯道他不皈依三宝，请问他可以升到弥勒内院吗？没道理嘛哈、哦，没道理啊。所以他们都不知道说，对于三宝的意义跟内涵啊。啊，你以一个一贯道把三宝呢，把佛教呢，当作是他们无极老母的这个所指挥指派的对象，所以他们对三宝是不尊敬的。既然不尊敬，那怎么会信受啊？就不依止。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怎么升到弥勒内院啊？就说以他们的情况，他们也不可能升到极乐世界啦，因为他们不信受阿弥陀佛，不皈依三宝嘛。哦，所以呢，从这个理论我们就说哈，不受三皈，他怎么可能说他求生弥勒内院就可以升到弥勒内院啊？所以我们今天从宗门教门这个道理来看，就知道刘灿良所说的其实很多都是欺骗听他课的这些可能就是还没有机会接受这些政治政见的情况之下，而他们以为说刘灿良所说的是真的哦。所以我们因为这个因缘呢，我们希望说我们这一次所说的这些基础的政治政见让他们能够了解，了解以后就能转变哦，就能转变了。接下来我们讲第六点，说一贯道等所立之宗旨表面上虽相似于佛教，但是呢仅属于借用名词，未能触及核心之理论，故其行门实践就无法到达佛教理论基础所支撑之解脱国及佛菩提国。这一点呢，像一贯道啊，他们也讲明心见性哦，也讲说哈、哦，他们要这个明个心见个性啊，可是他们所讲的明这个心呢，讲到后来都是这种明明觉了的见闻觉知心，都是属于意识心的层次啦、啊、哦。所以呢，他们呢虽然有讲了很多这些好像是属于佛教的名词，但是理论基础我跟大家讲过，他的理论内容深论的内容都没有触及核心，就是核心就是说 真实的宗旨是什么，可以屡见实践的内容是什么，这叫核心啊、哦、所以呢他们都没有到达，没有办法到达真实的解脱，或是说甚至于开悟啦。这个是我们可以在这边下一个定论，这个我们不是在贬低他，而事实上本来如此。所以古今所有一贯道的典籍都显示这个事实，也就是说从以前到现在一贯道里面他们前人所写下来的东西，你如果说刚好有兴趣去翻翻看，根本谈不到什么一个理论架构、理论基础、理论我怎么样可以屡见，可以断我见的，然后呢实证的是什么，讲不出来，看不到哦。这个因为我们这个目的不在说要把他的东西都拿出来研究哦，所以我们今天就点到这里为止哦。那第七点，我们说佛教所能到达的乃是出世间，出世间是出世间之善，此善呢乃是第一义之善，没有生死之过失，没有断灭之过失，没有虚妄想之过失，能呈现真实因果之功德，也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宗旨啊，哦，也就是佛教的宗门所说的这个万法哈、哦，万法为事啊、哦，三界为心的这个本来自在解脱的这个第八世如来藏心，它是没有任何生死过失的，没有人可以证明说他曾经出生过，没有人可以证明过。纵然就是曾经在我们导师座下开悟的，后来退转的、否定的人，也证明不了说这个第八世曾经出生过会灭，他也证明不了啊。没有生死之过失，没有断灭之过失，因为既然没有出生过，没有被异法出生过，就没有异法可以灭他。哦，这个道理大家知道，曾经被借因缘出生过的法，就会因为因缘善坏而坏掉。哦，我们的五蕴就是这样啊，我们是因为过去世的业因嘛，哈、哦，过去世所造的业因，成就这一世的五蕴果报身嘛。啊，既然是这个业因，那个业就有一个什么业本身需要成就，比如说受量多少啦，哦，那这个受量多少以后，就让我们的受量到哪里，这个五蕴就要坏掉嘛。所以，既然是由业因成就，也是会因为业而去毁坏啊。可是这个如来藏，这个宗旨，这个离体，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证明过说他是被哪一法出生过的。既然这样，就不能被毁坏。哦，没有断灭的过失，不能毁坏就不会灭掉啊，不会断灭。没有虚妄想的过失，就是它是真实可证的，而且呢，真实证了以后呢，讲出来的都一样，这叫什么？叫做中通，叫通中。所以我们说，老师有一本书叫什么《中通与说通》，对不对？里面就讲到啊，你一旦实证了这个如来藏以后，各个实证的禅师所出来的就是同一个，叫通宗嘛，通于这个宗嘛，所说的通于这个宗旨根本如来藏嘛。那今天我们说刘禅良说白水老人开悟了，明心见性了，可是他却说哎，白水老人不懂得什么叫如来藏，这不是很奇怪吗？这哪有通宗啊，对不对？应该实证的你证出来讲出来同一个啊，才叫通宗啊。是，而且知道说这个宗旨内容是什么，叫那个嘛，那个叫中通嘛。你了解了这个宗旨的内容，叫通宗了嘛。所以实证的人所说的要通于宗旨，叫通宗。哦，所以不是虚妄想的，而是真实可证，可以验证说确实这个心是存在的，这个如来藏是存在的。因为我们刚说嘛，这个五蕴它是虚妄的，五蕴虚妄以后呢，色受想行识一一的你在限量中去检查它，五蕴的内容没有遗漏过哦，受蕴想蕴行蕴识蕴都没有遗漏过，你一一的检查过以后，你发现到说哦，真的没有一法是真的，每一法都是虚妄，都是借因借缘出生的。当你最后实证如来藏以后，你发现到它就跟五蕴法都不一样，不是无蕴法中任何一法，不是被你误会的，不是。 有的人是误会四蕴里面其中一法是如来藏，想蕴的一法是如来藏，有的人是误会那个受蕴那个哪一个是如来藏。可是当你实证如来藏以后去检查，果然不是五蕴法的任何一法的误会，果然不是十八界法的任何一法，而且果然这个五蕴十八界都是他出生的，不一样啊，可以验证的。然后再把经典拿出来看，哎，佛没有骗我们啊，可以验证。所以是不是虚妄想啊？没有虚妄想的过失了，能呈现真实因果之功德。能呈现真实因果之功德就是什么？也就是说你有实证的啊，你有实证的，你次第修学下去以后，像我们导师啊，导师现在的正量啊，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本身已经有可以，因为有种子了，有种子以后呢，他所修学的一切菩萨行，过去因为摄受我们他的一切菩萨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些菩萨行一直以他所证的种子，到地上菩萨又成就出来的这些，就有少分的三十二大人像、八十种随行好那一非相貌呈现啊。所以初地菩萨以上的叫十报庄严土啊。这些相貌、这些内容，不是说哈、成佛的时候才顿时成就三十二大人像、八十种随行好，不是的，是地上菩萨本身就能呈现出来了。就能呈现少分啦、这就是真实呈现因果啊！真实呈现因果，就是因为这个心，这个如来藏，他把这些业种的内涵如实的去按照他，因为有开悟，因为依止于人无我法无我啊，因为依止于要摄受有情，去去除他自己的这个人我执、法我执，然后因为发起慈悲心。在摄受有情过程里面，不是求自己的这个名闻利养，不是求自己的这个喜好厌恶，而是为了法而去做很多利益众生的事情，这样如实去理见的结果成就出来了，到地上菩萨以后就能呈现这样的一个少分的这些相貌啦，就真实成是真实因果的功德啊。是我们可能没有法眼看不太出来，可是真实有地上菩萨已经能成就，所以在菩萨璎珞本愿经才说地上菩萨十报庄严土啊，就是指这个啊。那一贯道的无极老母呢，只是想象与施设，无人能实证，同于外道的造物主即为明帝犯我一样啊。也就是说一贯道推崇的无极老母都是他们想象，因为没有一个人实证说无极老母是什么啊、然后呢他们外，我们说在佛寺的时候就有很多外道了哈，就有很多说大自在天呐、即为外道了哈，这个明帝外道，什么叫明帝外道？明帝外道讲的就是指这个速顿外道了。速顿外道呢，他们主张啊有一个不可知的，不可知的是什么不知道，然后这个不可知的法呢，它因为里面含藏了贪嗔痴以后呢，它就会去增广它这个法本身隐藏起来的法性，然后就会出生很多法，出生很多法以后呢，就会产生有一个我来觉知这些法，然后这个不可知的法是没有人可以证的，叫明帝啊，因为不知道是什么，这就是速顿外道的主张嘛。那这个无极老母也是一样，他们一贯道根本不知道无极老母是什么，是想象啊。所以其实跟这个佛事的时候就破事过的速顿外道是一样的。还有犯我，犯我啊，指的就是说大自在天呐、他们呢，在这个以前呐、因为在我们这个地。整个这个娑婆会有成住坏空的这样的结束出现嘛，成住坏空，那当这个娑婆呢毁坏的时候呢，有情就会升到这个初禅天、二禅天， 因为娑婆毁坏了嘛哈。可是呢，因为他们当时不是因为他们的这个业喜欢色界天，而是因为娑婆啊灾劫啊，这个比如说从这个火灾先嘛哈，火灾来了，然后水灾来了，风灾来了，吹了以后没办法，因为这个整个那个娑婆快毁坏了以后，只好快速的修禅定，升到二禅天、三禅天。可是呢，当这个事，这个有情的共业啊，有情的共业的另外一个那个说，这个世界快要形成的时候呢，他们会从先升到这个从观音天升到初禅天。那第一个到达这个初禅天的人呢的这个友情啊哈，没有人在那里，只有他一个在那里，因为他的业的关系先到那儿，他还觉得说都没有人在那，只有他一个人，他就会想着说赶快很多人来陪他能到这儿。那其他的业果等于本身的业快尽了以后，又升到这个初禅天的这些友情呢，就发现到说我们来的时候他就在啦，那表示什么？那我们为什么可以来到这里？是因为可能是他出生的，那这个先来到初禅天也认为说他们是我出生的，因为我想念他们，他们才出现啦。因为他觉得他自己一个在那里很孤独，他想念着很多可以在那边跟他成为伴侣，所以呢后来出生到初禅天的就称这个人为大梵啦，认为说我们是从他而来啊，不然为什么我们会来到这里？这个叫梵我啊，把他当作说我是从他而来的。然后呢，就像那个一贯道讲的说，那我们再回到他那边就解脱了，这叫梵我。可是这个都是虚妄的，都是想象的，而真正的能够出生、能够出错友情的。能够出生每一位有情的，不管你是欲界的人、色界天人，或是无色界的精神状态的，不知道是不是不能说，因为看不到嘛，通通是他自己的如来藏啊。所以我们说，这种所谓的善呐、一定是属于没有过失的善才叫善呐、没有什么过失，没有生死的过失，没有断灭的过失，没有虚妄想的过失的。那么这些一贯道等等所主张的这些造物主即为啊、明帝啊、犯我，都是有过失的，因为都没有离开欲界啊。既然没有离开欲界，就有生死啊。有他们既然有生死的时候，就是属于说你这个法灭了以后，不就断灭吗？而且是属于虚妄想象的啊，不可证啊。好，所以我们从这里要知道，佛教的这个宗旨，这个如来藏，它是能够出生世间法。他本身是属于这个出世间，可是他是出世间又能够出生世间法，又在世间没有离开世间，这个就是所谓的世出世间法。因为如来在出生你以后，他并没有离开我们这个五蕴世间，也没有离开大家的友情，种种友情的如来藏并没有离开这个三界七世间啊，都是在你的五蕴世间里啊。那你的五蕴世间在三界，那你有如来藏就在三界啊，才能成就整个三界的这个气世间的成住坏空，以及我们五蕴的成住坏空啊。所以我们说第八点说，依止三宝，长养善根，随善知识于教门中是教导，次第修学，去入宗门，真修实证，功不唐捐。告诉大家，其实长养善根，让我们性根能够具足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可是前提啊，你要怎么样说我能够去学正确的法？第一个你当然要皈依三宝啊。三宝里面的僧宝就是我们所依止的，这僧宝为什么我们能依止？他遵循佛的教法，他能够把佛的教法自己实证以后又能教导我们啊。所以善知识在教门教导我们，就是带领我们去向宗门啊。所以我们在导师的座下修学，都是属于真修实证的，都不是虚妄想象的。好，所以一切的付出，一切的付出，这一世所有你所修学的政治正见，你所修集的福德， 都是公布唐捐的，啊，所以呢，我们呢就要进入下一个议题，皈依三宝的真实义的啦，啊，就是从前面我们讲说，宗门与教门的重要性，你怎么样能够真正进入，有这么一个可以实证的这个宗旨，同时呢，它的理论基础。它的实践呢是有价值的，理论是有价值的，这个前提就是我们要有什么？我们要有信根，我们要有善根。那有信根怎么长养？善根怎么长养？哦，就在这个前提啦，这个跟我们有关系啦，因为我们自己还有我们将来要接引的人啊。第一个就是要知道皈依三宝的意思啊。好，那皈依三宝的真实义呢？我们就引的《优婆塞戒经》里面一段啊，这个上一次呢，我们讲这个谈经病人的时候来不及引用，其实这一段呢很重要，很重要，所以我特地把这一段的经文引出来以后呢，来解说给大家了解啊。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佛怎么这一段经文内容，善生言，世尊。如佛先说有来其者，当先教令受三皈依，然后施者，何因缘故受三皈依？云何名为三皈依也？下面这一段是佛的回答哦。善男子，未破诸苦，断除烦恼，受于无上极灭之乐，以是因缘受三皈依。好，先停在这里哦，我们先停在这，等一下再继续。也就是说，在这一段里面的善生啊，善生问佛说：“世尊，佛您说啊，有来祈求我们的，祈求我们布施的啊，那要先教他要受三皈依，然后才布施。那为什么样的因缘呢、啊？要来受三皈依啊？也就是说，替众生问了、啊、哈，也就是将来啊，你要接引别人受三皈依的时候啊，人家问说：哦，我为什么要受三皈依？”等于为你问不是吗？为你而问啊，啊，为你问的时候佛才能够解答出来，我们才能知道啊。哦，所以其实在经典里面很多菩萨都是为我们而问呢。因为第一个你说我为什么要三皈依，接着说当我说同修道友，我看你很有善根哦，你要不要做三皈依，他问说我为什么要三皈依，就在这里啊。哦，为什么因缘要做三皈依，那、啊、什么样呢？什么样叫三皈依？哦，三皈是三皈什么啊、哦？这意思，然后佛就答复说：“善男子，为破诸苦，断除烦恼啊！哎呀，为了把一切的苦都破除，一切的苦是什么？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蕴炽盛苦啦，叫诸苦啊，对不对？要把这些苦都破除，那。”要断除你的烦恼，这些苦都断除破除以后，而且要把烦恼断除。什么烦恼啊？刚刚讲这些，其实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都是烦恼啊。哦，这些因为这个无明引生的种种在三界中的这些烦恼啊、哦，受于无上极灭之乐啊。也就是烦恼是属于热恼啊，不是极灭啊。哦，那如果说今天有苦表示什么，有苦就不是乐啊，有烦恼就不是极灭啊。哦，有的人经常就说哎呀，我要打坐，我要让我的心静一静啊，我要求这个清安。为什么要想让心里不要受这些烦恼的干扰，不要有这些热恼，希望自己能够清清安安的清下来，心很清就什么不会很繁重嘛。哦，然后能安住下来，不会什么，不会纷乱嘛。所以很多人因为不知道，就以为打坐就可以了。所以很多人就是想，其实他的目标也是想要破除诸苦，断除烦恼，受极灭之乐。可是就是没有接触到善知识，说哦，原来打坐不是真正的能够破诸苦，断除烦恼，不是真正能受这个无上极灭之乐的。哦，那无上极灭之乐是什么？无上哦，哦，我们刚刚讲。只是在世间中求说，哎呀，我就整个说，我名闻利养我都不要，我都淡泊啦，我都放下啦， 我什么都不管了、啊，我自自在在的在这这个应该说我在这里隐居啦、啊。请问这有没有上啊？这个是有上还是无上啊？这是有上而法还是无上而法？有上嘛，因为他的上面是什么？因为他如果今天哈、哦，他今天还在人间，对不对？他上面是什么？是欲界天，对不对？因为人间的上面是欲界天。好了，他今天如果说行善以后升到欲界天，请问到欲界天是有上还是无上？还有色界呀、啊，对不对？所以有的人说，好了，我就修禅定了，那他就去降伏五盖，降伏五盖以后，哎，真的发起出禅哦。他发起出禅以后说，哦，他觉得说，哎呀，禅定有禅定之乐啦哈。他终于觉得，哦，这欲界的乐真的是很粗糙哎，他就不喜欢欲界的乐。他认为说，哦，那出禅，他以为出禅就是最究竟，可是出禅，因为他不知道出禅的上面还有什么二禅呢、三禅呢、四禅呢。可是纵然证到四禅以后，我们说那个也不是无上啊，还有什么无色界啊？啊，到无色界就无上吗？不是啊，因为无色界它还是在三界里面啊。既然在三界里面，就表示什么？它还没有脱离三界，脱离三界才叫无上。在三界里面，就等于脱离三界是它的顶啦、啊，可以这么讲啦、啊。它还不能超越这个三界呢。可是这里讲说无上极灭之乐，表示什么？表示有没有一个五蕴在受极灭之乐？有没有？有哎、欸，有哎、欸。因为如果没有一个五蕴在受极灭之乐的话，那就没有啊。因为如来藏自己不领受自己的极灭啊，对不对？因为如来藏自己本来极灭啊，可是他也不会，他也无我啊，如来藏无我啊，所以你不能说，哎，如来藏领受他自己的极灭之乐，没有啊。所以领受极灭之乐是五蕴啊，所以五蕴要领受极灭之乐，表示你就要怎么样，你就要真正去实证那个极灭是什么，那个真正的乐是什么，啊，远离那些苦啊。所以有一个五蕴在受极灭之乐，当然了，我们说从二圣的角度来讲，他虽然已经二圣人，虽然最后要把这个我跟我执去除掉，可事实上他也知道什么是极灭。虽然他把那个我去领受极灭都把它除掉了，把那一分我领受极灭都除掉，可是他仍然当时知道那是属于极灭的，跟这个世间的这种种种热闹是不一样的哦。然后呢，跟种种苦是不一样的，因为他知道那个是远离生死的。那菩萨呢？菩萨也可以领受无上极灭之乐啊！菩萨不断烦恼而证菩提，菩萨实证本来极灭，本来不生不死，本来自在解脱的那个法是极灭啊！所以菩萨在享受法乐啊，可以享受这个他所实证本来具足而有的这个法，就受法乐啊！所以你要受于无上极灭之乐，要断除烦恼，要破诸苦，要受三皈依耶，对不对？所以我们刚刚讲这一句话，宗门教门都一致，对不对？哎，这句话已经告诉我们宗门跟教门了，教门就告诉你，你的起头就要受三皈依，你的宗旨要什么？要破诸苦，断除烦恼，受无上极灭之乐。教门的开始就要先受三皈依啊，对不对？哦，这个起头哦，我们告诉大家这起头。好，接下来佛继续说哦，如汝所问，云何三皈依者？善男子，为佛法生。佛者能说坏烦恼因，得正解脱；法者即是坏烦恼因真实解脱；生者秉受破烦恼因，得正解脱。好，这一段我们先来解说。那么因为什么要受三皈，佛解说完了，对不对？因为要破诸苦，断除烦恼，受于无上极灭之乐嘛。然后什么叫受三皈？是三皈是什么内容？佛说就是佛法生，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 那佛接着解释什么是佛，什么是法，什么是僧。佛则，佛是什么？能说坏烦恼因，得证解脱的。所以他呢能说，不是别人教他的哦。这个地方你要知道，我们是别人教我，我们才说。佛本身是自己就能说出怎么样把这个烦恼的因啊，什么是烦恼，什么是造成烦恼的因，把你毁坏掉。所以这个苦呢是一个烦恼啊，对不对？一直在三界中生死不已是个苦啊，可是要怎么样把这个三界中的生死这个苦这个烦恼知道说因是什么，告诉你把它说出来，然后呢你能够把这个因毁坏掉。不是别，不是说哈，有人教他在教你，而自己就能说，而且呢他自己得证解脱，不是邪解脱，也是佛自己因为坏了这个烦恼因，他佛自己坏了这个烦恼因证解脱了，真正解脱于这个三界生死诸苦，也解脱于这些变异生死之苦，等得证解脱，是究竟解脱的哦，不是像恶圣的那种方便解脱。所以这个证解脱呢告诉我们什么？不是恶圣的方便解脱。因为恶圣呢他们假设入了无余涅槃以后就没有办法说给别人听了，对不对？哎，所以那个不叫证解脱，那叫方便解脱。可是这里佛讲的是他能说坏烦恼因，如何是生死不已的这个烦恼的因是什么，能说出来，而且能让你毁坏掉，自己也能得证解脱啊，究竟解脱。法是什么？即是坏烦恼因真实解脱。也就是这个内容啊，啊，把这个烦恼啊，生死轮回这个烦恼的因啊，毁坏掉了就是法，毁坏掉就是法。而且呢，这个法本身呢，这个法本身没有任何生死过失的哦，这个法本来就是解脱的，这个法，而不是说你要修了以后它才转变而成的哦。哦，也就是说这个在告诉你根本，告诉你这个根本的法的根本是什么，也就是佛在说法的时候绝对没有离佛教宗旨，没有离本来自在本来解脱这个如来藏，没有离开这个宗旨哦。所以他说它是真实解脱的法，而不是属于恶圣人方便解脱五阴坏灭这种法，不是这种法。所以这里讲的是能够坏烦恼因是真实解脱的法，就是指如来藏这个法嘛，就是指这个佛教中的宗旨这个离体嘛。哦，然后生舍是什么呢？能摒受破烦恼因得证解脱。这个生呢表示他能够摒受，哎，自己摒从这个意志以后领受，领受说把这个生死烦恼的因能够坏掉啊，这个法能摒受，而且呢自己摒受，摒受表示是听了，对不对？摒受不是自己说的哦，而是比如说听闻，听闻或是自己能够从经典里面阅读，领受了以后呢，领受这个法的内容，自己根据这些法还实证证解脱，表示这个是不是自己能说出来的，跟佛不一样啊，告诉你生跟佛就不一样了。所以这里面告诉你一个是佛法僧的意思是佛他能够自己不经人教，自己能够说出来，而且自己实证。法呢就是告诉你能够坏烦恼因的是什么，这个法是真实解脱的，不是方便的。生呢是能够摒受这些法，领受了以后自己去实证也得证解脱啊，同时当然没有错，这里就是他证解脱以后他能够再教导给你啦。所以为什么叫生宝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讲啊，讲这个经文。或有说言，若如是者即是一归，是亦不然。何以故？如来出世即不出世，正法常有，无分别者， 如来出矣，则有分别，是故应当为别归依佛。哎，这里就是说哈，有人讲啦，哎，这样的话哈，这个佛呢，就是能说坏烦恼意，那佛就是生嘛，那佛说出来的法就是法嘛，啊，有人这样问啦哈，那佛说不是啊，啊，因为呢，若如是者变成一归啊，就没有所谓三归啊，可是佛明明讲三归，对不对？讲三归嘛，所以呢，应该怎样？因为如来出世以及不出世。如来有没有到人间来为我们说，比如说2500多年前释迦世尊示现在天竺为我说了49年的佛法，或者说如来没有来之前正法常有，也就是这种所谓的能够坏烦恼因真实解脱的法，它本来就在啊，就像我们今天导师说的，这如来藏，对不对？如来藏本来就是你在凡夫地的时候，各个有情都本来就有这个如来藏啦。正法常有意思就是，这个法本来就在啊，这个如来藏本来就是众生在哪，那个如来藏就在哪儿啦。哦，如来可是呢，没有人跟分把这个法分别出来讲出来。佛来之前啊，没有人可以说出这个法的内容，就像说哈。在佛道天主之前啊，很多外道也说了很多，说他有解脱，他有涅槃，可说出来都不是真的能解脱的，只有佛到人间来以后才真正说出来。好，那我们呢要换袋子，我们先停在这，等一下继续。